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、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叶明道，在这儿欢迎你的收听。愿主赐福给你，让你有很好的精神体力，跟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。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呀，人家都说今天是什么时代呢？是物欲横流的时代，这个世界充满了引诱诱惑。希望我们牢牢地记住圣经的话语，以神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指引我们的道路，让我们不致偏离主的道啊。在今天的内容呢，我们依然是讲使徒行传，讲的主题是彼得在圣殿的美门所行的神迹，那就是他医治一个瘸腿的人。经文是3:1-4:22，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可以预备好你的圣经，翻开《使徒行传》的3:1开始，然后到4:22，稍后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环节，别小看这个环节啊，是陈向儿跟你一起分享的《圣地风俗游踪》，这是介绍在巴勒斯坦一带的人，他们是当时那个年代啊，他们的生活风俗习惯，这对我们的研读圣经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，千万不要忽视了。好，现在进入今天的《使徒行传》的讲解。
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，保罗三次宣教旅程，福音广泛传扬。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《使徒行传》，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。《使徒行传》研读。
还记得上次我们研读《使徒行传》2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已经查考了彼得的第一次的讲道，也了解到初期教会的生活的一些情况。哎，那个时候啊，他们的生活就是凡物公用，每天同心合意的敬拜神，教会就迅速的增长起来。使徒行传的3-5所记载的，那都是初期信徒的一些见证了。我们今天所研读的是3:1-26的经文。这章主要的内容呢，包括了彼得在圣殿的美门那儿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乞丐，以及彼得第二次的讲道。在3:1-10的主题，那这是彼得医治瘸腿的乞丐，这是教会建立之后使徒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神迹发生的时间是在申初的时间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3:00吧。犹太人一天有3次的祷告的时间，分别是早上9:00、3:00，还有日落的时候。在犹太人的历法当中啊，太阳下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哦，所以申初的祈祷那就是献晚祭的时间，圣殿一定是挤满了祷告的人的。当彼得和约翰上圣殿敬拜的时候，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乞丐向他们要钱了。经文说，这个摊子天天被他的朋友抬到圣殿，放在美门那儿乞讨。那弟兄姊妹啊，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头，周济是一项很特别的善举哦。所以在圣殿门口等待前来敬拜的人周济，那是最合宜不过的事了。至于圣殿的美门在什么地方呢？确实的位置已经是很难知道了，它可能位于圣殿的东门。如果从外邦人的院里的进到女院呢，就要通过美门。犹太的历史家约瑟夫称美门是哥林多门，因为它是用哥林多出产的铜建造起来的。当这个乞丐大声请求彼得和约翰周济的时候， 这两个门徒有什么反应呢？好，我们看看圣经三章四到十节，这段记载了峰回路转呐、啊，同时也捕捉了乞丐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。当彼得回答说“你看我们”这句话的时候，乞丐一定瞪大了眼睛看着彼得和约翰，盼望在他们身上能够得到一点周济吧。想不到彼得回答却说：“金和银我都没有。”就在这一刹那时间呢，乞丐的希望啊，好像完全落空了。既然金和银都没有，为什么还要乞丐看他们呢？然而，接着就是更好的一份礼物了。彼得奉耶稣的名医治他，叫他起来行走。奉耶稣的名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意思就是啊，凭着耶稣的权柄。彼得的一句话使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立刻的活动自如起来，而他蒙医治后的第一个举动啊，就是和使徒一同进入圣殿去赞美神。弟兄姊妹，乞丐天天在圣殿的美门等候人的周济，人人都一定会认识他的，知道他是一个摊子，所以经文说百姓因着他的遭遇而满心稀奇惊讶。在上文，也就是二章四十三节，作者路加曾经这么说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，那相信也包括了医治摊子这个神迹。当众人稀奇地围着彼得、约翰和那个摊子的时候啊，彼得有机会解释这件事。那这是彼得第二次讲到，经文是三章十一节到二十六节。这次讲到的主题和方式跟五旬节那个时候第一讲章呢非常的接近。彼得仍然是先解释众人可能产生的一些误会，进而说明了复活的耶稣是大能的主。彼得看见群众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和约翰，诧异他们竟然有奇特的大能可以治好那个乞丐。面对这一群的人，彼得第一句话就指出这种能力是从主耶稣那儿来的。他把群众的注意力从使徒的身上很快地转移到神迹的源头上。接着彼得指责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神已经使他从死里复活。那这是使徒行传不断强调的一个主题。彼得交代了背景之后，在三章十六节就开始解释摊子得医治的事情咯。他指出两个要点。第一，这个乞丐得医治是由于耶稣的名所带出来的大能大力。第二，这种能力能够发挥出来是因为相信耶稣，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魔术的成分在里头的。
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。
彼得在这一次的讲道当中啊，带出了一个相当特别的信息，那就是三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，他说悔改信主的人将会有安舒的经历。要知道安舒的经历是当时所有的犹太人都想得到的。接着就是提到了神会差遣他所拣选的基督耶稣第二次来临，然而他不是马上来临，而是要等万物复兴的日子来到。在这个段落里头啊，我们要处理几个词啊，几个用语啊。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悔改归正。悔改归正是什么意思呢？悔改是一种心思和意志的改变，这种改变是出于对罪的痛悔，最后引致我们生命出现了转变。而归正呢， 就发生在悔改之后了。那英语的新国际译本就翻译成归向神。所以从最严格的角度来说啊，悔改是转离罪，相信这是归向神。那所犯的罪因着个人的悔改而得到了赦免。另外我们也要留意安舒这个词啊，在现代中文翻译本当中啊，安舒被翻译成为灵力更新。灵力更新意思是指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临的这段时候的时期，悔改信主的人首先能够得到灵力更新的滋味。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呢，这是指着当主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，要把原来制服在罪恶之下的万物拯救出来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3:22-26了。彼得引用了律法书和先知书的教导，指出了耶稣基督应验了摩西的预言。什么预言呢？就是神所兴起的先知，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彼得很清楚地说明啊，神是怎么样的兴起他的仆人，叫当时听的人得以回转，离开罪恶归向神。在2:26的兴起这个词啊，和22节，也就是2:22的用法是差不多的。但是这里啊，更可以解释作使人从死里复活。另外，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的这个先字呢，是值得我们要留意的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一次直接的指出，福音首先是传给犹太人的。而前一节，也就是2:25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，这隐约的包含了什么呢？隐约的包含了也传给外邦人的意思在里头。那弟兄姊妹，摊子得到医治以及彼得在这次讲到的信息，相信在百姓心目当中啊，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但是同时也激怒了犹太人的领袖啊，这是使徒行传的4:1-22的内容了。所讲的内容啊，是彼得和约翰被捕了。4:1提到前来捉拿彼得和约翰的有三类人，也就有三种人呢、啊。哪三种呢？分别是祭司们，第二种是守殿官，第三是撒都该人。他们都是负责圣殿那一带治安的人员。祭司们指着那个星期在圣殿那个区域里头供职的祭司，守殿官呢是指负责圣殿巡查的官员，是当权祭司当中的其中一个成员，他的地位呢仅仅次于大祭司。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留意撒都该人，他们并不是执法的一个团体啊，而是一个政治集团，成员主要来自祭司阶级和监管圣殿的阶级，所以得到祭司和民间社团领袖的支持了。撒都该人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？是不相信复活，也不相信真的有弥赛亚这个人。他们只相信弥赛亚时代是一个理想的时代，在当时已经出现了。那弟兄姊妹啊，他们既然不是执行律法的团体，为什么也有权利参与捉拿的行动呢？啊，原来在新约时代的犹太人的议会当中，主要的成员呢都是撒都该人。他们既然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，理所当然对彼得和约翰所见证的耶稣复活的信息就要严加禁止了。在他们的眼目当中啊，在圣殿里的传扬复活的教训更加是罪大恶极啊。在讲到彼得和约翰受审之前，路加在使徒行传4:4就加插了一个小段落，指出信徒虽然受到攻击，却没有拦阻传道的果效。那些听彼得讲道的人呢，很多都接受了这个信息。在4:4那说，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，男丁数目约有5000。初期教会的增长率十分的惊人呐、啊，你还记得吧？五旬节的时候，信徒增加了3000，现在呢，只是增加了5000。 审讯彼得和约翰有三种人，那分别是官府的、长老、文士三类人，他们是公会的三组成员，也是以色列的最高的法院了。在这一次的审判当中，作者路加提到了在场的一些重要的祭司。现在我们简单来看一看，亚拿大约是在主后的6到14年担任大祭司的，后来被罗马人给贬了官，由他家族当中的几个人来承继了，那例如儿子以利亚撒等等的。他的儿子该亚法就在主后的18到36年担任大祭司。4章6节所说的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，就是指着他们父子两个的。当时亚纳虽然已经被贬了，但他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啊，并且能够保持他的名衔。约翰有可能啊是亚纳的另外一个儿子，亚历山大的身份还不详细的知道了啊。使徒行传的4章6节是把第5节的人物更加详细的列了出来。我们不难看到，在当时圣殿的职务是掌握在几个当权的家族人的手上的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使这些人就问使徒啊，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些事的呢？从彼得在4章9节的答案当中啊，我们知道这是针对着在美门医治瘫子的神迹。这个问题使使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也可以说是个大好的机会吧，再次见证耶稣的复活，解释他们能够行医治的神迹呢，是因着主耶稣所赐给他们的能力。弟兄姊妹啊，彼得这一次的宣告是在以色列人最高的法庭上哦，他庄重地向在场的以色列人的代表的宣告，他们定死的那位耶稣，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。彼得讲见证的时候引用了118篇22节的经文，你们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主耶稣自己也引用过这段的经文，在当时来说吧，耶稣和早期教会都把这些经文应用在神教弥赛亚复活的事情上。彼得就宣称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。我们看见了啊，这里其实啊暗藏着一个呼吁，就是呼吁听众们不要再拒绝耶稣了。彼得和约翰的镇静使法庭上的人呢都十分的惊讶，一方面面对着听众的恐吓，却仍然是充满了信心，放胆讲耶稣复活的事情；另一方面呢，是诧异他们没有受过宗教的教育，却出口成文呐、啊，所说的言辞像很有学问的人一样啊。那么我们再看看下边4章13节当中提到的“没有学问”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可以解释为文盲了。而“小民”这个称呼呢，是指对公众事务没有兴趣的平民百姓，引申对犹太人的律法，他们是一窍不通的。那么用在彼得和约翰的身上，是指他们并没有在拉比学校当中受过任何的训练，也没有在被认可的宗教圈子里头担任过任何正式的职务。弟兄姊妹，彼得和约翰本来的职务，他们的职业是什么？是渔夫嘛，根本不属于文化阶层的人。但是圣灵与他们同在，所讲的话语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能力，使公会的人想起他们曾经跟过耶稣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，犹太领袖曾经多次和耶稣争辩过， 结果都输了。现在耶稣已经升天了，使徒却从圣灵那儿得到了能力，和犹太领袖们在这儿争辩。面对这种难题，犹太的领袖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了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面呢。当时在场听诉讼的人呢，也有被使徒治好的人。公会不敢否认使徒所行的神迹，一时之间呢，很难做出一个判决。最后啊，只能够清场。主持审讯的人呢，继续商议有什么对策了。路加在4:14-15用了两个词：无话可驳和彼此商议。把公会进退两难的无可奈何的生动形象啊，啊，写得多么的淋漓尽致啊，形容出来了。在无计可施之下，这些犹太领袖们只打算严严地告诫使徒，不准他们再奉耶稣的名教训人。啊，事实上，这是他们唯一可做的事了，因为使徒根本没有犯任何的律法。再加上当时民众都拥护使徒，这就间接的制止住当权者的无理取闹了。那使徒有什么反应呢？彼得和约翰在4:19-20这么回答说：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我们注意了啊，向人传讲基督、见证基督是耶稣升天前交给使徒的责任，所以彼得和约翰绝对不能听从犹太领袖的命令，他们的回答是公然的对抗。另外一面呢，犹太人的法庭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的代言人，彼得的回答却提醒了他们，那不过是人的组织，在两者有冲突的时候，顺服神不顺服人是理所当然的。那弟兄姊妹，面对使徒公然的对抗，你猜那些犹太人的领袖们的反应又是什么呢？他们心里头一定十分的愤怒吧，但是也无法可施了，只好再次的威吓他们，接着就把他们释放了。路加就解释说啊，公会的人这么做是怕了百姓，因为百姓当时啊仍然为着那个瘸腿的乞丐得到医治而感到惊讶。使徒行传4:22再一次的加擦了那个摊子的资料。哦，原来那个乞丐啊已经瘫痪了40多年喽，这是所有耶路撒冷的居民呢、啊、都可以见证的。现在这个人竟然能走路了，这是不能推诿的神迹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之后，自然回到使徒们聚集的地方去喽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，同心合一的称颂神。有关的内容，那么下次啊再继续跟你一起来研读了。
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？
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个房顶送给耶稣？
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？
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，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，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。
马太福音15:1-2说，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说：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马太福音15:1-2告诉我们，法利赛人因着耶稣的门徒吃饭前没有洗手而埋怨他们。为什么法利赛人会这样说呢？原来法利赛人所说的洗手其实是一种仪式，那个时代的犹太宗教领袖宣布了一项关于怎样正确洗澡的命令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仪式并不是摩西的律法，而是长老的一个传统， 主耶稣所反对的并不是饭前洗手的习惯，而是反对宗教领袖，也就是那些拉比们的错误宣称。因为拉比们认为他们有权威教导百姓必须遵守正确的洗手方法。从卫生的角度来看，东方人在吃饭前习惯洗手是一定需要的，因为他们吃饭是不用任何餐具，而是直接用手拿食物来吃。在洗手的时候，仆人会把水从上而下倒在手上，在手的下边有一个盆子，盆子中间有一个小洞，方便流掉脏水。那时候帮主人倒水洗手是仆人重要的工作之一，在先知时代十分流行这种洗手方法。列王记下三章十一节描写以利沙服侍以利亚的时候，有一行小字说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，这句话进一步解释了以利沙曾经像仆人一样服侍以利亚。
今天的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也真是很快就到了。如果你想跟我探讨有关使徒行传的研读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来信告诉我，我非常乐意跟你一起来研读探讨。好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 真道@良友.net。
哇，我找到了。
哎，你找到什么啊？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，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，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，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。
哇，那我也要下载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天地将辉煌，你的光。